你好，欢迎收听诗歌号，今天是12月31号，既然是跨年，就想录点轻松的东西，录点啥呢？就打算把今年我看过的所有的新番干脆都讲一遍好了。我说的讲一遍就是闲聊吐槽这种，因为并没有多长时间，我也不打算剪这期节目，录完就赶紧上传，希望在12点之前能够发出去吧。然后就算为了自己开心一下的一个节目吧，毕竟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想做盘点了，因为盘点里边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之前讲过的，再讲的意义其实并不是很大，所以干脆不如就当闲聊来录好了。然后盘点之后的话，可能会我想要吹一下巨人吧。巨人之前我是准备过了一个很浅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因为觉得不太合适在别的节目里说它，所以就没有讲。既然现在都到最后一集了，干脆还是先浅显的来吹一下吧。 OK， 下面就开始来回顾一下今年的一月份的新番。看了一下一月份，第一部就是已经做过节目的这个异度侵入。异度侵入之前做过节目，已经详细的聊过了，是一个推理性质的悬疑番吧。好的地方也有，它有它的缺点，但是呢我只能说它做了多半不好戏，结尾没有收好。尽管如此，还是那句话，它是2020年值得观看的一部原创动画。如果你喜欢这种悬疑类的剧情向为重的这种类型的话，肯定是要看一下它的。我记得看这个的时候，当时这主角也有几对 CP 嘛，反正那个有几个人是长得挺好看的，也可以了。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各方面都收获了很多粉丝，所以他才能大火嘛，是非常值得的。然后下面一部我来看一下，就是网飞的这部《吉姆大雄灾难石洞篇》。我忘了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可能是在那个四月新番里面我们有提过。我觉得网飞这个收尾其实比前面的还要更好一些，会有他自己的梗，而且呢结尾也还算是挺不错的，是非常完美一个结局。这部我没有看漫画，我不知道漫画是怎么结局的。前面很多人都说他跟银魂很像其实也没有很像，他有他自己的搞笑风格，属于那种比较轻松可以看的东西。然后第三部是这个小排球第四季这个我之前好像也说过了，这季我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作画非常 PPT， 令人不太满意，剧情也没有前三季那么丰满了吧，就只能将就的看一下了，也没什么想说的。下面一部就是也是我已经做过节目的这个别对英向言出手。别对英向言出手到了年底，因为他上了美国流媒体嘛，所以呢很多的外媒也评了年度最佳给他，足以见其实它的受众没有那么的窄，还是很广的。比如说纽约时报也选了别对印象言出手到年度的这个最佳剧集里面，这其实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有时候也会写一些英美剧的东西嘛，就会看到这些日本动画在欧美的一些情况。总之这部肯定是2020年最特别的一部新番，喜欢动画你肯定就要看。下一部是这个《异兽魔都》。《异兽魔都》是林田球的漫改作品。这部我在看的时候，谈不上说不喜欢吧，就是觉得比较一般，就是它的剧情连接的比较割裂，所以会感觉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动画的场景设置，以及这个色彩嘛，都比较符合漫画的那种风格。动作方面其实它里面用了很多 3D 嘛，我觉得 3D 有点奇怪，所以就导致没有还原的很好吧， 可能只还原了漫画50%的风格，以及这部也是 MAPPA 做的。MAPPA，其实还是有钱的，他还是有能力的。那后面讲巨人的时候可以再提一下。下面一部是也是网飞跟这个 Polygon Pictures 一块做的一个漫改作品，叫做《空听 Dragons》。这个应该是，四月新番盘点的时候也有提。这个算是1月份我比较喜欢的一部新番。一个是因为这个原作者嘛，他是这个宫崎骏的粉丝，所以他画的很多东西就非常的天空之城，就幻想感很强，看上去让人非常舒服，在天空中的一些镜头啊跟动作，然后呢剧情也是那种美式番，比较轻松，所以就整个就令人比较清新一点吧。后来我又看了一个算是一个泡面吧，就是这个房间露营。房间露营是摇曳露营的一个番外吧，就非常的短。如果你看过摇曳露营的话，就一定会喜欢房间露营的。哎，摇曳露营应该是我少有的喜欢的偏萌一点的动画，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1月份马上就要出第二季了，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就是讲四个小女孩如何一起露营的故事。然后来看一下下面有几部我没有看完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思维复写 Pat， 这部本来开始看了1-2集还是挺期待的，后来越看越难受，经常有人说这个是低配金敏啥的，我觉得哎也不至于吧，就那么回事儿。其实今年有一部补过的比较奇怪的动画，但是我觉得还值得一看的，就是这个异种族风俗娘评鉴指南，你就可以把它当做色情的大众点评吧，就是风俗店的大众点评。感觉他都把那个正经动画里不好好做的东西全都拿在这种 AV 动画里面来了，就是需要你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把它看完，其实还是挺值得一看的。虽然它画风是比较偏萌的那种，其实剧情还是很用心的，看了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这部在 B 站上 A 站都没有，自己到网盘里面去找吧。下面一个是一个狗番吧，叫做织田肉桂心肠。喜欢狗你就看就是了，这没什么好说的呀。里面融合了一些战国的一些梗，你有很多我喜欢的声优啊，比如说山田智和啊这种，就很开心啊。而且它20多分钟一集，不像那些泡面2-3分钟结束了不过瘾，这个还都挺好的。下面一部是这个地府少年花子君。花子君其实是我开始还挺有兴趣，就越看越觉得没劲，因为他又还是个少女嘛，我本来以为他是个搞笑的，结果搞错了就有点失望嘛。而这个画风呢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觉得少男少女应该会喜欢这种东西了。下面一个我来看一下还有没有1月份。1月份就没有了，1月份就看了这些。1月份我之前大概都讲过，其实我觉得比往年1月份会好一点，因为有一度侵入啊，还有这个樱向炎啊，吉木南雄啊，就往年1月份其实都是个淡季了，但是今年我觉得难得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认真去看的新番，就挺不容易的。好的，下面进入4月份。4月份的话，现在看来当时看了一些什么东西还是那个按照我这个表上的顺序来，这不是按照好坏的顺序来的。第一部叫做天晴烂漫啊，这部反正我最后也都把它看完了吧，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把它看完了，就觉得就那样吧。开始觉得那个画风挺有意思的，越看我觉得每集都一样，就没什么意思啊，这不过吧，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下面一部也是网飞的 做的这个 BNA 啊，这个导演是吉成耀，制作公司是这个托里港 Pictures 啊，不是托里港 Pictures， 不好意思又讲错了，托里港 Pictures。 哎，这个公司就是以这个爽著称的嘛，爽那是真爽，但是剧情真的乱七八糟，动不动最后这个神展开，反正我是不太能接受的，所以这部我也没给他打很高的分。但如果你就想看看画面爽的话，还是能看一下。第三部呢是这个 Listeners 啊，本来呢觉得这部是 MAPPA 做的嘛，然后有这个佐藤大做剧本，还有这个这是个音乐番嘛，有很多音乐梗，应该挺开心的吧。结果这个音乐梗真的就是把这个歌词硬往台词里塞，就觉得太相信 MAPPA 了。哎，我现在想起来这番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个啥，看了个寂寞感觉。下面一个啊，下面这个泡面番我还挺喜欢的，是鸭切连介自己做的这个作夫童子榻榻米酱，这是个泡面，两三分钟，就是一堆日本妖怪到东京去生活的故事嘛，那里面很多搞笑的梗，我觉得就还挺值得看，反正就只有几分钟，很放松的。下面这个四月份本来是要播《王者天下》的嘛，现在我们知道是明年四月份它才会复播，生生拖了一年，我就为了等这个就一直没看，希望它早点播吧，因为我还是特别喜欢这个漫画的。啊，四月份的高潮呢，就是这个辉月大小姐想让我告白，之前我也做过节目，是最近几年我觉得我看过的搞笑的少女漫里面最好的，也非常值得去看漫画，就不多说了啊。时尚会计霸王，然后呢下一步来看一下啊，隐瞒之事。隐瞒之事这个很早之前我看过漫画了嘛，就是这个久米田刚志画的，因为我很喜欢他之前的所有的作品，就是那种非常怪的吐槽向的东西。隐瞒之事反而显得比较的短，而且没有之前那么的东西多吧，感觉就是他随意画的一个东西，所以动画做出来质量是不错啦，就是结局有点那个太仓促了，所以呢看是可以看了，尤其如果你喜欢山谷浩史的话就一定要看这部了。下一部，其实下一部这个本来是今年我最喜欢的新番，是可以排得上，但是呢十月份出了一部我更喜欢的，所以这部呢就屈居第二了，就是听我的电波吧。这个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是做过节目了啊，最近这个记性不太好，脑子有点健忘啊，吹都已经吹过了就不多吹了。总之它是我最喜欢，也不能说最喜欢，我喜欢那个漫画家沙村广明的一个新作，新的职场番，虽然是职场番但是又特别的怪，就如果你喜欢沙村广明那种非常猎奇的东西，又想看点正常的，就可以来看一下这部听我的电波。下面有个泡面番我看了一两集但我没有看完，就是这个辣妹与恐龙。反正后来我们还有很多人把它那里面好多图片弄成表情包弄到微信里面，我都觉得挺逗的，但是你要单看这个动画其实我觉得没啥，就特别简单，一个动作就结束。下面一部是个日常番，是这个放学后海地日记。这部我也是我好像看了四集还是五集后面就没再看了，因为我看四五集我感觉越看越觉得每集也看不出什么有趣的地方，干脆就看不下去了。因为钓鱼其实我也就那么回事儿，虽然我是钓过鱼的但是也没觉得它有多有趣。如果你特别喜欢钓鱼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下面一部是这个二弟。本来呢这个漫画我之前还看过一部分，就是很多年前了，不是最近的，但是现在看这个动画就觉得特别的迷。为什么女性崛起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吗？我就觉得挺没意思，太简单了， 而且太片面了。我怕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变成了那种田园的女权，那可就歪了。然后下一部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啊，后面还有一部泡面，也算是我最近才看完的吧，就是这个奥林匹克之环。奥林匹克之环这部本来是为了东京奥运当时漫改的一个网络漫画吧，我记得是，就讲的就是那些希腊漫画的来源啊，希腊的奥运的一些故事的来源吧。那个画风特别的奇怪，你可以把它形容成雕塑画风吧，随便看看我觉得 OK 了。而且我主要是看那个主角声优是小野大辅，也听起来觉得挺有趣的。下面我看看，哦，后面还有一部是这个富豪刑事，这部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看完的这么一部新番。这部新番本来这个原作是筒井康隆嘛，然后他还得过推理小说的奖项，我就不知道这个动画真的是就是撒钱就能解决一切的故事，就觉得挺没意思的。但是呢，因为那段时间停播嘛，停播很多东西，很多我要看的都不播，我就没得可看了，看就把它看完了呗。下一部是这个啄木鸟侦探处，啄木鸟侦探处这部应该算四月份我比较喜欢的一部，虽然它有它自己的缺点吧，但是是值得看了，你可以把它看作文学版本的一个福尔摩斯。其实它的案件真的没什么，它主要都是在作诗，作诗，就可以能够感受到这个石川啄木他的诗的魅力吧，可以再帮你增加一些文豪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挺 OK 的呀，是很值得看的四月份的一部番了。我看看四月份还有没，四月份没有了。四月份其实还好啊，起码又刚开始我看了很多，但最后看下来感觉跟一月份也没差多少。当然了，因为有特别喜欢的几部，所以就感觉还能接受吧。而且四月份因为延期了很多很多，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播，就受影响也很大了。 OK， 下面进入了七月份，应该是我今年看的最少的一个月份了吧，一个季度了，就没什么想看的，而且想看的之前的那些也没复播。第一个就是这个 Decadence 没落要塞，哇，这个当时吹的真的是贼凶，看了之后觉得制作那是真厉害，动作演出真的细致，但是这个剧情我也真的不太能接受。这个导演是立川让，就是做灵能百分百的那位，他的名作其实挺多的，最出名的最近应该就是灵能百分百了。他故事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像巨人，后来呢就反正挺莫名其妙的又开始热血起来了，最后呢又进入一个游戏世界，反正什么都有，但是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这个为什么说制作比较细致呢，就很多节目里面都有讲过Decadence 的这个作画演出啊，我就不想说太多了，就是如果你就对作画这方面极其感兴趣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一部，否则的话我觉得看不看都无所谓吧。下一部是网飞的这个大欺诈师，这部我没有看完，我大概看了三分之二，就最后一个故事没有看，因为隔了时间太长了，再加上这个结尾很多人都说比较的有点无语，所以我干脆我也没兴趣补完它了吧。这部是 Vita Studio 做的，就还是霸权社的作品，霸权社这部做的是非常的不错了，因为它的优点还是也就是制作还有音乐，它的色调是非常的鲜明的那种。剧本呢是谷泽良太写的，就是日剧的那个行骗天下，那些故事其实都很像了，只不过我觉得很容易能看出来，你多看的电视剧都知道他在干嘛。就这样吧，我们觉得不值得说太多这个。如果你对行骗天下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这部大欺诈师。下一步我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还有今年我最讨厌的日本沉默2020， 新娘啊，这不汤浅政明做的东西让我极其的开始讨厌汤浅政明了，我都下不去嘴夸印象岩了，有点。后来看到第十集我才发现原来第一集是最好看的，包括后来我也看了这个小说嘛，这个小说跟动画差距实在太大，小说是这个日本科幻包括全球科幻的一个经典嘛，那的确是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动画真的是个垃圾，我甚至想不出来它有什么优点，对不起，我就不夸它，我也不想骂它了。啊，第七月份真的没啥，七月份本来这个数量就少，加上质量也不咋地，所以真是没啥好说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十月份吧。其实十月份也没有看很多，主要是想看的好多都烂了，所以我干脆连打开都没打开。十月份有个很火的叫《全员恶欲》嘛，我好像就看了一集，我不是很吸引我吧，因为这个和之前那个《弹丸论破》太像了，就已经我知道他要干嘛了，再加上那个人物脸上都写着他是坏人还是好人，所以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太大的吸引力，所以我就没有看他，一集就结束了吧。然后阿松，我到现在还没看呢，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前两季的，所以就先按下不说吧。就看我肯定是推荐看的，虽然我还没看第三季，我觉得肯定不会太差。总之看就是。好了，下面就到了今天我最喜欢的新番，也是我最近几年最喜欢的一个漫画。明天我一定会把节目做完，就是这个《黄金神威》。现在十月份播的是第三季，我觉得我刚开始看《黄金神威》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看的人更少，而且前两季制作又不好。只不过当时是因为我有个朋友说《黄金神威》的漫画很有趣，所以我就坚持把第一季看完了。第一季是偏美食比较多，就插科打诨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把人物登场给你铺垫一下。第二季的话，就经常会出现，就开始正经的对战打斗。打着打着，冒着险，突然坐下来，正反派开始吃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尺度大的东西，我觉得啊，这个动画简直太有趣了。就它不是那种十分激动人心，但是呢，它就是把各方面的有趣度都做到了，而且呢，考据的元素又非常的扎实，所以前两季我是觉得，这几年是很少见的这种好番。然后到了第三季，高潮就来了。因为第三季的话，所有的人物其实故事已经背景都交代的差不多了，登场之后就要进入高潮。第三季的高潮，我觉得基本上每季都有吧，就没有的时候。其中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集就是这个啊，年轻跟老的剑士同时出现的那一集，那一集简直是太高能了，而且这个片尾曲每集插入都插入的恰到好处，感觉每次让我给别人安利《黄金神威》，我觉得很难啊，因为我没有办法一句话把它说清楚。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相信我，你就去看吧，肯定是好看的。10月份这个小排球我还没看，反正他已经做成这样了，怎么着我都要把第四季看完了吧。10月份另外一个很火的番是这个《咒术回战》。《咒术回战》我看的比较快，我看的比《黄金神威》还快，因为它就很爽快嘛。也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少有的这种热血的少年嘛，我觉得我能看得下去的吧。毕竟已经过了一个年纪了，我觉得很少能够支撑自己能不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开始我觉得《咒术回战》比较像死神，包括到现在，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反而是这个主角了。配角是很帅啊，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配角打斗太片面了，反而主角的这个个性我还比较喜欢。马趴，你觉得在《咒术回战》上花了多少钱吧？其实并不是很花钱那种，但是他呢，就是光影做得很到位，让你觉得他花了很多钱。 总而言之还是人家会做呗。所以《咒术回战》现在是非常火了，这个弹幕已经影响我看番了。所以呢，如果你们没看过肯定是要看的，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热血少年吧。然后我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啊，后面还有个泡面番，是这个香菜跟组长配的，养猫养狗每天很开心啊，这个就很可爱，就两分钟就看就是啊。但这里面猫跟狗的性格我感觉有点对调了吧，这个猫极其的傲娇，狗呢就极其的甜，其实我觉得都不一样，但是就很开心，只要你喜欢宠物的话就肯定会喜欢的。后面啊有一个本来我很期待的，但据说不太好，所以没看，就是这个池袋西口公园。之前听别的节目吐槽就是它改编的不太好吧。另外一个我在看的就是这个寒蝉鸣泣之时夜，这部开始我以为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剧情，结果又往后看感觉还不是，我现在好像看了一半左右吧，就觉得画风还是有点奇怪。我觉得开始我觉得我接受了，但是中间我觉得不行，还是不行，就有点过。当然如果你没看过寒蝉以前的动画就还是值得看的，但现在我看上去我觉得我还可以，因为我很喜欢寒蝉这个 IP， 然后看多少遍我都 OK 的，所以没看过我肯定是推荐了，这可能是我看过的日本动画里面恐怖类型我觉得最好的一部了，虽然它是游戏改的吧。让我来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哦应该是没有，十月份大概也就看了五六部的样子吧，因为有一些也延期了，比如说这个七大罪延到一月份了，然后巨人是12月份开播的，还有这个约定梦幻岛也是延到一月份了，反正还有一些因为延期了嘛就没有那么多想看的。说到底今年我觉得我加一块每个季度可能看个四五部我觉得也 OK 了，就差不多就聊完了。跨年的话希望有时间你可以补一补好看的新番，然后下面我们再来最后用巨人来收个尾吧。好的，巨人这一部我觉得是最近十年日本最好的番剧啊，有没有之一都无所谓了，我说最好我也不太虚的。当然我现在还没有看第四季，前三季肯定是没跑了，第四季的话就肯定是要等它完结之后再看了，因为每次我都是要一口气把它看完了。之前在微博上看了个 OP， 感觉不是我想看的那种东西，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先不在这说了。就是这个漫画是2009年开始连载的，到了2019年基本上发行量已经破亿了，人气有多高，我觉得漫画应该在日本的人气是可以数一数啊，但是电视这个动画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好说吧，因为经常能感觉是不是全宇宙都在看巨人，但是呢你又能发现很多人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巨人，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火到什么程度，可能他的这个二次元的动画的这个范畴内算是很火了。动画是2013年播出的，这个口碑当时是非常高的，然后到了第三季的话是现在差不多有9.8分吧。第一季因为播了之后停了时间有点太久，导致它有点凉了，再加上第二季的这个文戏没有打戏，也让很多喜欢第一季的人都气了吧，大概就是导致他其实没有那么火的几个原因。感觉下面我可能也夸不太全，反正以后我觉得有时间我肯定会做巨人的，就先泛泛的夸一下吧。其实很多现在的漫画家不太有人能够做到在你刚开始布下一个梗，然后在快完结的时候再把它收回来，这个是比较难的，包括老的漫画家我觉得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剑山创当年画巨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新人，巨人是他的处女作嘛，他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他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巨人的故事其实也挺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人类由于这个巨人的崛起要濒临灭绝了，然后就主角们去反抗的这么一个故事。看第一季的时候感觉巨人还有一些少年漫的热血的那个套路嘛，当时很多人都说巨人有这个军国主义的色彩，包括这个法西斯的情节等等，但是到第二季就能感觉到剑山创他想要画什么。他的第一季最开始那个少年漫的走向其实只不过是一层伪装而已，他每一个在前面铺下的一些小梗啊小线索啊都是未来大事件的关键。下面我尽量不剧透，因为我发现我剧透我可能有些记得也不是很清楚。先说剑山创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在前面费了好大力气铺了一大堆线索，然后建立了一个世界观，然后呢后面他又马上又把它给解构了。就在开始你会以为艾伦是要抵抗外敌，后来呢你发现他才是人类要驱赶的那个对象，这样就显得第一季里面那个为了人类献出心脏什么的这种口号就很滑稽，其实到后面就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献出心脏。包括现在漫画最后的这个走向我觉得也不太好预测吧，因为整个世界又被重新给定义了。上面就说的是这个剑山创的一些厉害的地方，那我们说动画肯定要说这个霸权社，要说 Wit Studio 动画制作公司，因为第四季是马趴来做的嘛。马趴我现在觉得他们的制作水平是忽高忽低的，不太好说，但霸权社呢就极其的稳定，每一部他们做的东西都是烧钱的，烧钱烧到我觉得是没有公司敢接的，就很多动画口碑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估计销量肯定也不咋地啊，就是爆死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巨人这个动画其实它是对漫画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它需要极度的还原漫画。首先就是我们看动画的时候肯定是要能够感受到动画肯定是要把漫画里面原作故事的这个内容素材啊包括角色刻画是要打折的，所以呢一般我都是推荐看动画。看动画你如果你觉得开心觉得没过瘾的话，你再去看漫画就会更加的爽快，因为动画赋予漫画的很多的闪光点是在于它这个超一流的动作演出，这个巨人也是如此。因为霸权社的特色呢就是它这个非常稳扎稳打而且非常凌厉的这种演出。因为巨人里面有很多这个飞翔镜头嘛，所以这个对钱的要求是很高的，这样的话呢有钱了主角们才会显得更加立体，场景才更震撼嘛。加上这个声优其实都是日本超一流的嘛，就为这个角色其实也增彩了很多，所以呢我觉得霸权社这方面其实为巨人其实是付出了挺多的。到第四季为什么要换公司，可能我猜真的扛不动了吧，因为前面感觉是没有赚到什么钱的，再刚下去可能真的要破产的一种感觉吧，于是就让马趴来接手了，但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而已。现在很多人提起巨人经常会说兵长一米六啊，包括其他的很多人物也很招人喜欢，里面就是因为他角色很多嘛，然后每个巨人还有每个人类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不是那种没有用的工具人，所以呢很多观众才会那么的喜欢巨人这个动画。哪怕每一个小兵其实都有他自己的灵魂跟个性和追求吧，这点其实在最明显的是体现在第三季里面，这个是动画赋予这个巨人的魅力，声音演出其实把这个角色情绪显得更加的澎湃了，所以我们才能体会到更深的一个绝望吧。最后来说一下现在巨人我们能看到就主角们对抗的敌人是什么，其实不是最开始的怪兽，最后发现你都是在跟人斗，就还是那些民族仇恨了， 阶级对立啊，还有人的这些劣根性，这些东西到现在现实世界也是无解的。那杰元创我估计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没想好，反正呢他就是喜欢这种悬而未决的解决不了的事件吧，哪怕他没有任何的办法。最后想举个例子来说一下他这个埋伏笔的一个能力吧，就可以看到第一话里面的那个标题是致2000年后的你，这个伏笔的话是到了第三季最后的话有把它展现要收回来，就是尤米尔通过巨人力量把2000年的历史就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线，就原来有巨人的这个世界没有巨人，所以它崩了，然后另外一个没有巨人的世界有了巨人之后就开始重启，又开始构建了原来的那个世界，所以呢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大型的蝴蝶效应吧，只要把这个源头切断了，不会有巨人，就不会有纷争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猜最后这个结局可能艾伦跟很多人都要玩完，就到时候看看杰元创要怎么收尾吧，因为这漫画也马上就要完结了，据说是马上就要完结了。现在都说丈夫有几个特别杀人不眨眼的漫画家，他也是其中之一吧，就希望最后能给读者一个比较能合理接受的一个结局吧，就也不要太自由了感觉。 OK， 我觉得这个跨年的节目已经录得差不多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明年接着聊，拜拜。